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1月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这个时间的主要节目有：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在纽约市开车压死八人的一名乌兹别克移民做出了恐怖攻击的指控；另外一位脱离朝鲜现政权的前高官说金正恩政权非常虚弱；另外日本问题非常的严峻，安倍期待与川普总统促膝长谈；另外川普的一位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起诉可能涉及中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在纽约市开车压死八名人的一名乌兹别克移民做出了恐怖攻击的指控。检察官对他的指控包括对一个恐怖组织提供实际支持以及毁坏机动车辆。目前还不清楚他最早什么时候会被提堂应审。警方说29岁的萨伊波夫星期二驾驶租来的小货车在纽约的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上冲撞路人，并在涉嫌作案当中被一名警察开枪击中了腹部。调查人员说萨伊波夫为准备这次攻击行动策划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并且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名义实施了这次袭击行动。伊斯兰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一名前任的朝鲜高级官员说金正恩政权可能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虚弱，他还敦促美国使用软实力对付平壤政权。去年叛逃平壤当局的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11月1日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说，从表面上看，虽然金正恩通过白色恐怖手段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是自由市场的力量正在朝鲜蓬勃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朝鲜人习惯了自由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经济，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逐渐被人们淡忘。泰永浩说，许多朝鲜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政府方面的宣传，并且越来越多地观看非法入境的韩国电视节目。他说，美国能够利用软实力帮助朝鲜的变迁。这位逃到韩国的前朝鲜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不威胁将逃离朝鲜的人强制遣返，众多的朝鲜人就会涌入韩国，并导致朝鲜政权垮台。平壤当局曾经表示，泰永浩是所谓人渣，是偷窃国家财富的罪犯。在另外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1日，也就是星期三，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说，他会在川普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抽出大量的时间跟川普一起讨论朝鲜局势的最新发展和应对措施，确保跟美国方面更紧密的合作，尽早解决朝鲜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以及对日本极其重要的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安倍表示，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当前面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他所领导的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强化国家的安全措施。日本政府所指的安全措施、安全威胁，通常呢，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川普总统预计星期天抵达日本，前后访问三天。日本呢，是他上任以后，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亚洲的第一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刚才谈到呢，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2016年投降了韩国，成为到目前为止韩朝鲜官员当中最高级别的所谓脱北者。那么昨天呢，泰永浩首次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他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 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的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度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China could act.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向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昨天也就是11月31日，中韩两国同时发布了双方就两国关系等进行沟通的消息稿件。两国因美军在韩国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而恶化的关系因此迎来了转机，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休眠状态。另外，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3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7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9月7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4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洲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 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一名前竞选团队主任被发现拥有多本护照，前不久还到过中国，并且用虚假名字登记使用手机。保罗·马纳福特因涉嫌洗钱、未经登记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和逃税等多项罪名，星期一被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式起诉。检方星期二向法庭呈送的文件显示，马纳福特在过去大约十年内十次申请护照，目前拥有三本有效护照，今年到过中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家。检察官说，他在国外从事了违反美国法律的行动，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特别检察官穆勒率领的特侦组正在针对俄罗斯涉嫌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展开调查。马纳福特与一位外国领导人的经济往来星期一曝光后，美国公众表示震惊。即使这些事情发生在川普展开竞选总统活动之前，马纳福特2016年3月加入川普竞选阵营，6月份成为竞选主任，同年8月离职。白宫称，特别检察官这个星期提出的有关起诉没有提到川普或者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有任何的勾结，这些案件跟川普毫无关联。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会落在中国的后面。美国的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 11月1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表示，美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军者，但是美国军队不是，也没有积极的向国防承包商和私人企业订购人工智能产品。他说，国防创新委员会建议国防部积极投入这项突破性技术的研制和应用，否则会被其他国家抛在后面。施密特说，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提出在2020年赶上美国，在2025年前超过美国，在2030年前主导整个人工智能的产业。他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领先世界，如果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美国将有理由继续保持领军者的优势。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是在2016年4月由当时的国防部长卡特发起成立的，目的是将硅谷的技术创新发展运用到美国的军方。在缅甸方面，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11月2日星期四，也就是今天，访问了北部动荡不安的若开邦。这是自从缅甸军队启动针对少数民族罗兴夏穆斯林的残酷镇压行动以来，昂山素季对这一地区的第一次访问。一名发言人说，昂山素季抵达若开邦首府之后，前往缅甸与孟加拉国交界地区访问。作为一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昂山素季因为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而备受国际社会令他本人感到难堪的批评。今年8月份，罗兴夏激进分子在若开邦攻击了警察所，招致缅甸军方对若开邦罗兴夏人的村庄实施焦土式的镇压，60万罗兴夏人被迫越过边界逃到孟加拉国。在难民营，大部分的难民是儿童。联合国称，缅甸军队针对罗兴夏人的镇压行动是典型的种族清洗。长期以来，没有国籍的罗兴夏人在缅甸享受不到基本人权。佛教徒占多数的缅甸视他们为孟加拉国移民，尽管许多的罗兴夏家庭在缅甸已经生活了好几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防务新闻星期二报道说，中国的战斗机飞到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的附近，并且进行了攻击关岛的演练。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在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在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在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是在一场记者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那么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事件，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的看法。
China'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我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在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中威慑美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击败美军。
Or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那么防务新闻报道称，去年日本是出动了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们说，中国的战机与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也在增多。那么报道称，中国的一系列举动让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表示，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与朝鲜的冲突仍被视为一场能够获胜的战斗。但是面对中国呢，他们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那么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也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何天牧的分析。
朝鲜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也会是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立即构成威胁，但是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 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防务新闻的报道说，邓福德将军也强调说，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有意留在这一地区。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本周出访亚太地区，他的行程包括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邓福德说，他期待一些由中国引发的经济和安全担忧会在此次出访中被提及。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说，美中关系最近比较紧张，而在川普亚洲之行前夕爆出中国战机飞到关岛附近，有可能还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前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薛瑞福星期三说，描述中国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对美国的决策者极具参考价值，人们需要多方关注这个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是在该智库研究员易思安的新书发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薛瑞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社举办的活动中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在向在场人士推荐这本描述中国如何计划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时说，易思安写这本书有几个了不起之处，因为尽管大家都知道中国解放军的核心组织原则是攻占台湾，但却没有人将它写出来。他说，易思安在取得一些关键文件后破解了其中的神秘之处，因此在书中对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有详细的描述，并以大量数据与资料做强力的佐证与分析，与一般美国决策圈多半以抽象的概念来谈论解放军攻台的假想情景大为不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薛瑞福说，
For something this well researched and I might say even academic to be very reader friendly and to be very policy friendly, this has major policy implications.
这本精心研究甚至可以说带有学术性质的书，不但读者容易阅读，在政策上也极为有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影响力。如果你去看易思安的结论对美国的影响和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他几乎可以被拿来作为这方面决策者的蓝图。我认为他对美国非常重要，我希望人们花一些时间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并注意易思安的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建议。
薛瑞福可能进入川普政府团队的消息在华盛顿政界已传闻多时，原本有预测他的新任命可能赶上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不过因为白宫上星期才宣布他的人事案，而他的职务必须通过参议院外委会的确认听证会，因此时间上看来已经过于仓促。白宫在发布这个人事案的新闻稿中提到，薛瑞福是阿米蒂奇国际顾问公司创办人之一，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他曾经因为在国务院任内促进美台关系而获得台湾总统颁赠青云勋章。台湾政府对薛瑞福被提名一事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薛瑞福长期关注台湾议题，如果这个人事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期盼他在美台双边友好合作基础上继续推动台美关系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11月访问中国，中国方面说这是一次国事访问，在日程上会有一些特殊安排。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谈到具体有什么样的特殊安排。有中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可能要去美国公司特斯拉设在上海的电动汽车生产工厂进行参观。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请海涛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次川普总统亚洲之行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哈。那么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报道谈到他具体的行程？
是这样，中方呢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呢，他在周末见了一些记者，当然是主要是中国的媒体了，然后也有些美国的记者。那么他提到说呢，就是川普总统呢这次是一个国事访问，但是不光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 plus 就是比国事访问又重要一点。那么据崔天凯这个介绍呢，就是这次访问当中，如果国事访问有几个大家都知道的议程是必须要走的，比方说仪仗队啊，这个正式的这个两国之间的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啊等等，正式的国宴，这些项目这都是传统项目，就是国事访问当中必须要有的。那么你如何反映出这个 plus 这个加号呢？崔天凯先生很有意思，他没有直接说啊我们应该这个有些这样那样的项目，他说由于这个是比国事访问还要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特殊的安排。那么他没有提到这个特殊的安排是什么。不过崔天凯先生说呢，就是说因为川普先生呢他到中国访问，我们想让他和他的团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崔天凯先生说的。
是，那么川普总统这次带去的这个代表团是什么样的阵容呢？
哇，非常庞大，他带了大概有40多个大公司的老板，包括我们知道的波音啊，什么西屋电器啦，就等等，就美国这个大公司的老板，好像要和中国，据美方的报道，好像是要和中国达成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协议。我们知道，如果习近平或者胡锦涛、江泽民他们到美国，朱镕基、温家宝到美国，总要和美国签一个很大的一个单子。那么这次呢，就是有这个就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媒体马上也把参考消息马上都报了，就是说是要这个在这个美国这次这么庞大代表团来呢，也要和中国达到几十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这个双方的签订，要达到这么一个高度嘛。
那么为什么会有报道说川普有可能会到访上海去特斯拉的这个在上海的工厂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刚才那个我们驻白宫记者这个黄元义他也谈到了，由于这个川普他本人包括他的家族都和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大家都是会认为，不管怎么说，不管你伊万卡和这个库什纳去不去，如果只有川普总统本人去，他也是重大的议程和所有的重要的时间都是要在商言商，这个是很明显的。由于这个特斯拉这个生产电动汽车公司呢，在中国上海这个生产的工厂呢，它是一个独资的厂，不是什么合资的，也不是中国政府拥有的，是特斯拉公司自己独资在上海这个建设的。那么特斯拉它本身这个电动汽车产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它这个老板还有都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资本家，所以呢有报道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媒体传出来说，川普总统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个特斯拉在中国的经营情况，这个恐怕也是崔天凯说的一个特殊安排当中的一项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0月30号到31号第八届美中两国的禁毒情报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双方讨论了对正在美国引起严重社会问题的毒品芬太奇加强查禁的措施与合作方向进行了沟通。中国官方在相关禁毒方面表示愿意呢与美方合作的积极态度，但是美国之音同时了解到，目前呢仍然有一些生产芬太奇的中国厂家以非法的方式向北美地区和其他地区偷运违禁的芬太奇产品。有关这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副助理署长德雷尔·霍普在北京出席了这次美中禁毒情报交流会议。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此次会议上，中美双方就可卡因贩运、芬太尼问题、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毒检技术交流以及国际禁毒政策等议题和政策性问题进行探讨沟通，明确下步合作方向和措施，推动双边禁毒合作务实发展。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重申了中方立场。
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芬太尼的问题，那么目前在中国国内尚无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列管了多种芬太尼类的物质，同时呢，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积极的开展合作。
10月17号，美国司法部对两名在网上贩卖芬太尼的中国毒贩予以起诉。至于中方是否了解被美国起诉的两名中国公民的行踪，华春莹周二回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说，不掌握具体案件的情况。据《纽约时报》报道，用药过量已经成为当前50岁以下的美国人致死的首要原因。10月26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出席有关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活动，签署新的行政备忘录，要求将类鸦片药物危机视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川普总统谈及鸦片危机时表示，美国邮政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加强进入美国领土的包裹检查，以阻止那些廉价而致命的芬太尼的流入。川普还表示，芬太尼是在中国生产的鸦片合成药物，比海洛因致命50多倍。这位美国总统还说，我2周后将去中国同习近平会晤，将重点提及这个问题，他会就此做些事情。从事戒毒工作的禁毒专栏作家陈先生表示，芬太尼是人工合成的一种麻醉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芬太尼是一种全人工合成，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产生镇痛麻醉效果的阿片受体类药物，其药效为吗啡几十倍。由于起效快和持续时间短等特点，目前在医学手术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陈先生说，芬太尼致死的原因是过量使用。芬太尼常用来代替海洛因，吸食者如果用平时吸食海洛因的剂量吸食芬太尼，就容易导致药物压抑呼吸系统而死于窒息。中国禁毒问题专家陈先生在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写道，墨西哥毒贩为了增加利润以及保证效果，经常会从中国进口芬太尼，然后混入海洛因贩卖到美国。大部分瘾君子由于不知道或是不清楚芬太尼药效强于海洛因，结果因吸食过量而死亡的比率日益增高。去年12月，美国缉毒署和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发出公告，认为中国是北美地区芬太尼类药物及其化学原料的主要来源。不过中国官方曾一度否认这一指控。中国官员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有关中国是芬太尼主要输出国的证据。尽管矢口否认芬太尼来源之说，在各方压力下，2017年中国相关部门还是将芬太尼列入管制。中国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出公告，将4种含芬太尼的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这一公告自2017年3月1号起实行。虽然芬太尼已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但不少小型厂家依然在网络上公开售卖，并存在广泛的流通网络。美国之音记者在谷歌上输入芬太尼3个字，可搜到多家中国生产厂商的公开售卖广告。记者根据芬太尼生产厂家公开的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电话。
我想问一下，那你们现在还有生产这个芬太尼这个产品吗？
芬太尼有啊。
哦，那么这个你生产了的话，你主要是出口吗还是内销啊？
芬太尼现在我说吧，给你说，本身它是属管制，是不是？
嗯，
管制的现在就是美洲那边呢、啊。白美洲那边销量都比较大了，澳大利亚、那个加拿大跟那个美国那边销量都比较大。
就是，那是你现在出口是有合法的渠道出口吗？
没有，这种哪有合法的渠道？本身是管制的产品，哪有合法？都是走地下物流的。
那现在如果订货还能订到？
订是有，你如果说我这边看你要货送到国外去，是不是？
对。
我通过一些地下物流，我走的是地下渠道给你送到嘛，可以给你送，或者说你自己去送。
那么就是如果要是订货的话，多长时间能够到货啊？
到哪里？到美国啊？
对。
到美国的话，你看是走地下物流的话，正常都要半个月到20天。
那你像你这个一般的，就是说一批多少那个订多少量的话，你可以发货呀？
看你要数量要多少啊？不一定，反正走地下物流就贵一点，不一定。
要贵一点。
看你数量啊，数量不一定，是不是有大有小的不一定？
哦。那就是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订呢？是在网上订呢，还是
你如果说要到国外去，你就要提前订，提前订下来，我这边主要找一些渠道给你搞。
有不具名人士表示，由于中国人对鸦片有恐惧，芬太尼等类鸦片药物在中国国内没有市场，所以除医疗领域，其流向以出口为主。据悉，毒品制造者通常将芬太尼的化学成分和其他合成药物混合，稍微改变药物的分子式，规避中国的出口法律和美国的进口法律。中国禁毒问题专家陈先生也承认，中国是冰毒、麻古等化学合成毒品的出口大国。他认为，如果是非法走私渠道，中美双方都有义务加强打击力度。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11月上旬访问中国时，将会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并将把这列为当务之急。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媒新华社周日晚发布了原中共常委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提交中共十九大通过的报告的全文。报告将十九大前不久被突然拿下的原来被视为未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孙政才与落马中共高官周永康和令计划并列，称他们为野心家、阴谋家，但呢并未列出他们的野心和阴谋方面的证据，受到了一些海外媒体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18届中纪委提出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指控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称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并称党中央及时察觉，果断处置，坚决铲除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这是中共自1981年以来首次在对外公布的正式文件中提出野心家的说法。孙政才曾被认为是十九大入常的热门人选，但报告中没有说明孙政才有何种违反党纪的具体行为。中纪委报告还指出，今后将重点查处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行为，紧盯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严把政治官、廉洁官。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党内野心家按照中共过去的说法是敌我矛盾，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野心家、阴谋家的罪名，以前的反革命罪改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如果是野心家、阴谋家，按照毛泽东的时候的标准，那是敌我矛盾的。在毛泽东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这个是专门是对敌我矛盾来说的，没有对党内矛盾来说。我的印象是这样。
在中共第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林彪、江青、康生被称为野心家，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高刚、饶漱石也被称为野心家，保留至今。鲍彤指出，按照普世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当什么，一个小兵要当统帅都不成问题，但是在文革中和中国特色之下就不一样了。
毛主席可以说我要当主席，刘少奇就不能说我要当主席。毛主席说我要当主席不是野心家，刘少奇说我要当主席就是野心家，这个不好说。也不能说刘少奇说我当副主席不是野心家，高岗说我要当 副主席就是野心家，这也说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普世价值跟中国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不用党的标准来说，用党的标准那怎么说都可以。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不知道党的标准，不知道党的纪律是怎么规定的，不知道党的政治规矩是怎么规定的。
鲍彤认为，如果孙政才在19大前挑战习近平或者对其思想论述表示不服，不应该以野心家问罪，因为那时习思想还没有写进党章。鲍彤还表示，除非中共明文规定什么情况构成野心家阴谋家，否则可能造成党内的寒蝉效应，人人自危。中共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在19大上修改的党章仍然保留这一规定。不久前，鲍彤曾被当局打招呼，不许在19大开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他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总设计师，顶天立地，习本人可能觉得这不是溢美之词，就当仁不让。在中共19大代表团分组发言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称，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人涉嫌阴谋篡党夺权。不过篡党夺权一词并没有在官方新近公布的正式文件中出现。这份中纪委的报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巡视成果，称实现了一届任期全覆盖。报告称，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其中提到了严格执行出入境证件管理和审批报备制度，开展打击利用地下钱庄和离岸公司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有力遏制了人员外逃和赃款外流。1989年六四事件前，曾在中南海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认为，中纪委的反腐肃贪工作和总结报告应该提高透明度，向公众说明贪腐赃款外流和防止外流的情况。
不让外流，那就说明一定有外流了。如果没有外流，他为什么不让外流呢？所以一定发现了有外流的情况，一定存在着有外流的情况，这是要防止外流，不准往禁止外流，才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个中纪委的报告最好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外流了多少，堵截了多少，那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大家都知道了，是吧？最好能够说出有具体的数目字来，这个有效的堵截外流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但是呢，由于比方说没有经验或者不够严密，那毕竟还又外流了多少。
由于中共19大多数议程不公开，19大前由王岐山在第18届中纪委8次全会上做的报告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人称反腐沙皇的王岐山是否裸退仍然备受关注。而中共19届一中全会早在上周三就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这份中纪委报告的公开发表可谓姗姗来迟。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被写进了18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中纪委网站也在周日晚间公布了这份报告。报告还指出，国家监察体制将在全国展开，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在报告发布的当天，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召开了19届中纪委常委会。赵乐际在会上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批评人士指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实行选择性反腐，其超越法律的权力和调查讯问模式如双规备受诟病。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出用留置取代两规，也就是双规的说法。彭博社、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几年前发表的调查报道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2016年曝光的巴拿马文件披露，多名中共高层家族涉嫌利用离岸公司转移或藏匿大量资产，中国媒体一律噤声，网管则强力封杀此类信息。今年以来，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利用社交媒体持续爆料，涉及多名中国政要名流和海航股权资产等，引起网民强烈反响，而中纪委或有关监管部门对之不置一词，置若罔闻。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上，习思想列入了新修改的党章，以确定习近平的权势和历史地位。在许多高官用文革结束后几十年少见的语言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之际，各地的许多高等院校也争相成立了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机构，掀起了新一波的吹捧浪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期间，对于总书记习近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英明的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的盛赞之词此起彼伏，令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就在十九大闭幕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大学10月25日就抢先成立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并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担任中心主任。人大校长刘伟表示，这个研究中心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时代的意义，也是时代赋予的一个重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由于人大设有全国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和博士课程，这个最新成立的习思想研究中心据信将同时负责各大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干部的培训工作。同时，据中国媒体星期一报道，在短短数天内，包括天津的多个高校在内的各地至少20多所高校也纷纷成立习近平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会或学习会等等。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多高校这种表忠心和吹捧的文革旧习令人厌恶，相信不会受到师生和社会人士的尊重。他说，
他们呢在压力底下，我就会的高人的功名、高人的前途了，纷纷呢从事这些吹捧的功夫的。事实上呢，大家要看到师生们一定看得起这些人的，社会上一般人的一定看得起这些人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十九大展现出来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文革后几十年来的高潮，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他说，
一定程度上呢，看得到习近平跟中国领导层呢在推动个人崇拜，这个当然是倒退了。没有理由了，在21世纪这个时期还把什么个人的思想推到这样子的高度的。一方面是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呢是个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反映到了目前的领导层呢巩固自己的权力。
郑宇硕教授表示，习近平18大以来主要是通过有选择性的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有一些治国方面的讲话很难上升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相信外界对习思想也是不知所以然。他说，
坦白说，毛泽东思想还有点东西，他提出什么农村包围形式啦、游击战啦等一大套的理论。邓小平呢，把中国呢从计划经济的解放出来，推动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做这个解释。起码呢，他们在理论上还有一点点贡献。你去问问一些人，什么是习近平思想，大家都是说不出这个所以然来。
另有分析表示，中共十九大各路高官盛赞习近平，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一个高峰，是被称为浩劫的文革1976年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有违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所取得的有效防止新的个人崇拜出现的理论思想认识，以及12大党章中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推特、脸书和谷歌三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律师星期三将连续第二天在美国国会作证，接受议员们就俄罗斯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和之后破坏性的使用社交媒体提出相关质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脸书的发言人告诉参议院委员会，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和之后利用脸书平台传播了不和谐和虚假的信息。我们确实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我们了解威胁的程度，我们需要继续与执法机构合作，确保我们分享信息和专业知识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两个数据点，美国的政治广告和俄罗斯的钱卢布，你怎么能不把这两点连接起来？
事后看来，我们应该看得更全面，我们错过了一些信号，现在我们正在集中注意力。脸书表示将雇佣更多的人进行审查，甚至必要时删除内容，并验证和公布选举广告客户的身份。推特的代理法律顾问称，由俄罗斯自动发帖账户发出的选举相关内容相对较少，两党议员已经向参议院提交立法，要求这些技术公司巨头们说明各自正在实施的一些措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完了，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如同过去70年来一样，美国与印度现在继续打造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扩大双方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新德里会晤印度外长斯瓦拉杰时，讨论了两国如何在例如恐怖主义以及稳定阿富汗局势等棘手议题方面加大双方的合作。他们还讨论了印度可能在印度太平洋区扩大其影响力，尤其是在推动基于规则形式的商业以及以透明和可持续性方式发展经济。这些目标与川普总统的新南亚策略不谋而合，也就是美国加倍承诺来帮助阿富汗取得和平与稳定，从而为更大范围的南亚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蒂勒森说，印度在这个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美国将继续与印度肩并肩合作，绝不容忍恐怖分子有安全庇护之地。美国支持印度作为领导国家崛起，美国将继续做出贡献，支持印度为该区域各地提供安全的能力。因此，我们有意愿而且有能力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先进的科技。蒂勒森说，美印关系密切的核心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的民主体制建立于对个人自由和法治的承诺，这是支撑我们携手合作的基础。从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基于规则运作的印度太平洋区， 到扩大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与此同时，我们还寻求在更多领域的合作。如同川普总统在莫迪总理6月访美时所说，我们伙伴关系的前景没有比现在更为灿烂，友谊和尊重将始终把印度和美国联系在一起，我们期待两国有更加灿烂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